力的这样一个总的一个方案。大家呢就是说有讲完这个综合的保健方案之后，很多网友呢都打过电话来，然后呢进行了咨询很多。喂很多就是对于这个问题呢都有的各抒己见给我提了很多建议现在可以听清楚吗？现在有一些提议就是听不清楚。那么就是提了很多建议，那么就是讲呢就是说讲就是对于抗体对于抵抗力的提高呢讲的很笼统的很概念。那么这个呢就是因为时间的关系我希望就是在今后跟大家一起来交流的时候那么大家能有很多意见反馈，这样我们互动起来能够共同的提高发展。然后呢在上次讲的时候其实可以这样讲是整个今后要跟大家共同交流的内容的一个基础，也就是像我们一堂课一门课程的一个序言一样，跟大家共同的交流的一些最基础的观点，那么就是目前我们对于疾病这一方面要综合的控制来讲，方方面面最主要的一点呢就是要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提高机体的抵抗力，那么要从管理最重要的一个是温度管理，其余的像加料加水等等细节方面的管理，再就是使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和营养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这些方面来综合的跟大家探讨了一下。那么在这个基础之上来跟大家共同的来昨天呢我们的这个版主跟大家就是我们的这个创始人这个疾病专业网的课堂我们的张鹏给我们给我提供这样一个机会跟大家一起来交流那么冬季主要疾病的主要疾病和防治。那么今天下午呢我大体的整理了一下因为这个就是说在抵抗力的基础之上来共同的来探讨冬季的一个疾病的情况，所以呢就是仍然可能还是抓住一些主要问题，然后细节方面的问题呢在今后大家在这个课题之下大家有需要进一步了解的话我们再具体来探索。那么接下来呢我们来看一下冬季主要疾病冬季常发疾病那么冬季呢主要发生的是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疾病，那么这也是一个疾病，那么这个呼吸道为主的疾病呢可能包括的比较多一些，那么你像新城疫、流感、船只、船喉、慢呼以及大肠杆菌混合感染等等，那么主要表现为明显的呼吸道症状，如喷嚏、呼噜、气喘、甩鼻儿。那么这类疾病呢虽然表现呼吸道症状，但它们的病因却各不相同，而且呢是比较复杂，就我们来讲相当复杂，而且呢大多数对我们来讲是一些混合感染。那么在养禽中呢冬季疾病是最难缠最棘手的疾病，也是广大养殖户最关心的，因为冬季疾病呢不但难诊治，而且呢非常容易发生，几乎呢每批鸡在冬季都会不同程度的发生这样那样的疾病，尤其是什么以呼吸道症状为主的疾病，而且往往是病毒、细菌、支原体等等混合感染造成了一定的经济损失。因此呢在冬季疾病是否可以有效的控制，关系到我们大家养殖业能否取得长久的良性发展那么对于这个问题我们所以要重点的要来了解冬季疾病的这样一个趋势。那么为什么在冬天容易发生的是呼吸道疾病这是由于禽本身的特点。那么禽呢基本上有六个特点，那么第一个就是鸡的气管相比于它的体长来讲气管是比较长一些这个呢 最主要的是禽类不会咳嗽，那么在气管里面稍微一点粘液的话，就会造成气管的呼噜等等现象。就是说因为不像人一样它可以进行咳嗽，但是这个鸡呢不会咳嗽啊，这就是禽类的没有横膈。你看我们肺跟气管间都有一些横膈，可以阻挡一些粘液的来回串动细菌啊。但是作为禽类来讲啊，可能说因为它没有横膈啊，细菌可能在气囊或者说在气管里面感染之后呢，往往是畅通无阻，畅通无阻。再一个，肺具有不可扩张性，且位置固定。且位置固定，那么肺呢就是在固定的什么骨骼里面不会不像人一样或者说像其他动物一样会有一个来回的摆动来，如果说有炎症或者有其他异物的话，它会有一个浮动，而但是禽类没有。第五，禽类的呼吸道并非终止于肺，而且在肺部还有打开打开主要在气囊，而且呢有九个气囊。那么第六个呢，是禽类呢有九个气囊，这气囊之间互相串通，跟骨骼之间互相串通，很容易什么一些大肠杆菌或者支原体在气囊上感染。那么气囊呢又没有血管，所以说禽类呢在冬季容易发生呼吸道疾病，就气管比较长，所以呢在气管里面又没有血液就所以抵抗力呢相对来讲就比较差一些，因为血液循环比较差，所以呢对于这个气管，这个呢就是容易咳不会咳嗽稍微一点粘液或者异物的话就会引起剧烈的粘液分泌然后这是第一个。然后呢第二个呢就是禽类本身的这样一个特点第二点呢就是说细菌病毒感染和一些间接因素造成的。间接因素呢主要是你像环境温差过大，或者说鸡舍内氨气过大，灰尘过多，或者是接种疫苗等等，这些间接的因素也会诱发呼吸道。尤其冬季的温度控制才是一个难点，温度和通风之间又是一个难点，所以对于冬季来讲又是病毒和细菌高发的一个季节就是存活繁殖最活跃的一个季节，所以对这个情况呢往往在鸡群里面会发生。在饲养、管理、消毒、防疫和疾病等每个环节都有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因素。那么也就是说在冬季来讲，我们在夏季可能更多的见到的是肠道疾病，那么在秋季呢更多的就是呼吸道开始出现，肠道疾病开始结束。那么随着我们天气呢越来越冷，那么冬季就是深秋之后马上另一个跨度，在东北一些地区呢就开始进入了一些冬季的一些，在南方的天气也开始出现明显的变化。那么这样一些因素呢往往会引起鸡群的呼吸道疾病的发生，总体来讲呢都会在冬天或多或少的出现在我们的鸡群当中，而且因素有比较多。那么具体到几个因素我们分析一下。首先第一个因素就是说在管理上，在提高机体抵抗力上，那么就是为什么要加强管理。那么饲养管理不善第一个就是说引起冬季疾病的一个原因冬季疾病呢主要集中在呼吸道上，所以说在冬季就是说疾病的发生上会引起第一个因素呢就是饲养管理不善或者应激因素引起的呼吸道疾病，也就是我们讲的环境因素。那么饲养管理的水平的高低与机体抵抗力强弱有极大的关系。俗话说应激是万病之源，应激是万病之源。那么作为鸡来讲，一个是做疫苗的应激，再就是什么昼夜温差，这种温差的应激，或者说冬季贼风的应激或者说氨气，就是由于冬季比较寒冷没有办法通风，鸡舍内氨气过大等等，对禽类来讲都是一个应激。而这些应激是造成冬季所有发生疾病的一个什么重要的一个所有的疾病发生的源泉，也就是应激是万病之源，这个希望大家能够记住这句话。那么所以在冬季我们发生疾病的一个诱因就是应激应激造成了机体抵抗力的下降， 应急。那么所有这些应急因素最主要的一个牵扯的是什么？温度与通风的矛盾，温度与通风的矛盾，以综合的引起了鸡群呼吸道疾病。那么在呼吸道疾病发生之后，就会诱发了什么一些病毒细菌的入侵啊，以及支原体引起了气囊炎等等我们所见到的一切症状。所谓应急呢，就是不良的饲养管理因素。那么引起呼吸道疾病的因素有哪些呢？我们接下来一起来看。那么呼吸道疾病的环境因素，第一个最主要的来讲呢，就是冷应急，如天气降温、热源出现故障、通风过大等因素，及室内有贼风或穿堂风引起的室温骤变。那么这里大家注意的是一个什么？室温骤变啊，居室温度骤然变化。一般呢，在上次课堂里面跟大家一起来探讨的一个数据，我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那么对于室温骤变，对于禽类来讲，这么小的一个个体，一般呢我们要求昼夜温差，也就是中午最高的温度与夜间最低的温度不能超过5摄氏度。如果超过5摄氏度呢，鸡群就会发生一些呼吸道疾病，也就是室温骤变，往往会引起，就是对禽类来讲是一个冷应急，往往呢使鸡群外感风寒，引起喷嚏、咳嗽等呼吸道症状。也就是我们这个今天的主题，也就是冬天疾病的发生发生的主要疾病。那么疾病的名称可能说要分成很多种的话，也有很多种，主要的还是以什么流感、新成疫、船只、船喉等等为主要特征为代表，剩余的你像一些支原体、大肠杆菌等等一些混合感染。那么这些疾病所有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冷应急对鸡群的刺激。那么这个冷应急不仅仅是温差而且在冬季的更多的包括的是贼风以及什么穿堂风引起的室温骤变，那么昼夜超过了机体的耐受力之后，外感风寒引起了疾病的发生，引起疾病的发生。然后就是如果说在排除了温度因素之上，还有一个通风不良。那么在冬季的时候我们尤其是一些那么地面饲养的，那么在网上养的，要如果说温度控制好，然后呢一通风就降温的情况下，可以加强什么鸡粪的就是清洁的这样一个频率。然后如果说在地面饲养的话，往往可能会通风不良，室内粉尘及有害气体，也氨气、硫化氢、二氧化碳等含量过高，尤其在肉鸡饲养后期，鸡群吃的多，排的粪便也多，若垫料粪便清除不及时，再加上鸡的个体增大，相对密度也增加，这样的使室内产生有害气体的来源增多。此时呢，若通风不良，则有害气体浓度过高，刺激呼吸道黏膜，引起呼吸道的症状。那么这个黏膜呢，就像受到氨气的刺激，这个黏膜的刺激，你像呼吸道黏膜的刺激，那么可能我们人感觉的还不是很多。那么更多的可能说，对一个鸡舍，如果说氨气比较大，或者说有害气体比较大的情况下，那么我们进入鸡舍会明显的感觉到什么？我们人会感觉到流泪，或者是人会感觉到喷嚏。那么如果说人这么大的一个个体，在你的鸡舍都感觉到什么强烈的氨气刺激的话。当然鸡舍在冬季不可能没有氨气，但是说氨气超过了人的耐受力的话，就是一进鸡舍感觉到流泪喷嚏这种现象出现的话，那么这个鸡很难与不发生呼吸道。那么这个氨气呢允许存在，但是绝对不能超过人的耐受力，这个是应该引起足够重视的然后第三个就是呼吸道疾病环境因素之三那么第一个是冷应急，第二个就是什么通风不良造成的氨气过大或者是粉尘过多，第三个就是室内密度过高，密度高不但影响生长，还可导致引发呼吸道疾病的病源更易传播，鸡群易发病，而且容易引发浊癖。那么我们在一些冬季，大家为了保温，为了减少一些那个降低保温费，大家可能更多的是在采用高密度饲养。那么这种高密度饲养呢，往往就会影响鸡群的生长在采食各方面，采食、饮水、做疫苗期间呢，往往就是很不均匀 很不均匀啊，这样呢就会造成肌群的就是整体的免疫度啊，然后整体的抵抗力会有一些偏差，诱发了一些冬季的疾病。所以对我们来讲呢，冬季一定是在保温的前提之下，注意密度啊，注意密度，密度可以比夏季或者说比秋季稍微的适当的高一些，但也不能一进入鸡舍之后啊，鸡没有任何活动的空间，或者说你看肉鸡基本上来回就是鸡靠着鸡，这样的话整体来讲这个鸡采食都是非常困难的，非常困难的。所以这个呢大家一定是引起啊足够的重视，这个密度。你看一般的你像大肉食的话啊，可能密度更主要一些，更重要一些。你像在前一段前两天我去江苏讲课的时候，那么江苏这一个户呢，他是就是128平方，养了1500只鸡，那么每个平方呢大概有11只啊到12只鸡这样一个空间。那么在这样一个密度之下呢，鸡群呢在正好前两天我们知道啊，全国各地都处于高温状态，鸡群呢在这个季节仍然有什么，仍然有就是中暑死亡的鸡啊，解剖会发现中暑死亡。那么这就是说啊，在不管什么季节我们都要注重什么合理的饲养密度，合理的饲养密度。那么这是环境因素之三，这是密度啊，也就是说所有这些后期的，就是你像密度、通风这些管这些东西，都是以什么，以温度为前提，以温度为前提，要协调好这一对儿什么这几个矛盾，温度与通风的矛盾，温度与什么密度的矛盾，在这个基础之上再进行合理的养殖。然后呢就是呼吸道疾病环境因素四，那么剩余的一些你看就是啊，在育雏的时候如果室内空气过于干燥啊，过于干燥，因预设温度比较高，雏鸡排泄少，若不进行人工提高湿度，则使室内干燥，易引发雏鸡黏膜干燥症，出现气喘、干咳等症状。那么这个就是在育雏的时候，在育雏的时候如果说比较干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呢大家可能在看温湿度计的话会有一些感觉不到，但是呢如果说我们进入了育雏舍之后啊，育雏舍之后如果我们明显的感觉自己嗓子发干，有一种想要干咳的感觉的话，那么你的雏鸡肯定是也是这种感觉。所以呢大家应该有一种要注意在育雏的时候以你的感觉来考虑，首先考虑的是鸡的感觉啊，如果你感觉到了，那么鸡也是这种感觉，也是这种感觉。环境因素五，那么这个在现场我们也会遇到，那么在带鸡喷雾消毒时呢，使用刺激性大的消毒药，如含氯类的，你像来苏水还有那个漂白粉等等，可刺激呼吸道黏膜，引起呼吸道疾病。那么上面谈到的应急因素啊，都可以引起呼吸道黏膜刺激呼吸道黏膜，不但引起相应的呼吸道症状，同时呢还使呼吸道黏膜的抵抗力降低。此时呢在冬季呢我们就会遇到一些病原微生物，如细菌、支原体呢都会趁虚而入，引起更严重的传染性呼吸道疾病。那么所有的疾病呢，我们通过刚才的分析，我们应该是可以感觉到作为冬季的疾病来临冬季在去年的时候给我们养殖业带来这么大的损失其实通过我们的分析我们可以看到，其实这些损失在爆发以前在疾病爆发以前，其实所有的疾病呢发生都是与我们的管理，或者说都是在前期由于不恰当的饲养管理，一点一点积累起来，使这个病毒趁虚而入，随着机体抵抗力的下降，不断的对鸡群造成一定的损害。那么在刚才讲的这些，如果说你的鸡群里边存在了以上因素的话，那么在治疗时仅靠抗生素等药物治疗是无效的，必须要配合什么环境的改善才能取得良好的效果一定要配合环境的改善，环境的改善。再就是这是刚才管理因素，那么再就是疫苗使用不当引起的冬季的一些疾病冬季的疾病。那么 第一个就是强毒苗反复超量使用可能导致体内病原的蓄积，动员的蓄积，导致疫苗毒的感染。那么在接种一些病毒性较强的疫苗时呢，如传染性法氏囊、新城疫四系、船只船喉等苗后，往往呢在第三天出现甩鼻等呼吸道症状。一般呢在正常的温度或者说在正常的机体抵抗力的情况下呢，出现两三天后症状可自行消失。但因疫苗本身是病毒主要是指活苗，而且也有一定的毒性和刺激性，这样呢在接种之后，在引起疫苗应激性呼吸道反应的同时呢，还降低了呼吸道的抵抗力，结果造成了细菌、支原体等疾病的继发感染。那么这是疫苗的因素，大家在使用的时候，如果说一般的来讲，多多少少都会出现呼吸道症状只是说在七天的时候，其实疫苗反应已经存在，但大家有时候可能没有听到或者没有观察出来，就感觉呼吸道没有问题一旦在第14天做完法氏囊之后，呼吸道疫苗出来了，那么这就是呼吸道疾病出来，这时候再抓紧时间用药，往往呢就为时已晚。所以说对于机体的抵抗力情况可以视情况而定，根据每一次做疫苗呢要调整机体的抵抗力调整机体的抵抗力，调整疫苗反应的强度疫苗反应，在确保免疫反应的同时呢，要保证疫苗反应不至于引起严重的呼吸道疾病。第二个呢就是简单提一下，就是疫苗质量不合格。那么现在呢很多人都是在选择一些高品质的疫苗，这个都成了有目共睹的一个事情所以说现在随着大家的就是管理意识和品质意识的不断提高呢，疫苗质量不合格这种现象呢对我们有一定的影响。但是呢因为大家选择都是一些高浓度高品质的疫苗，所以说现在这个问题呢越来越少见。但是呢有一些贪图便宜呢也有一些问题出现。那么就是鸡群大量使用由非 SPF 鸡胚生产的活疫苗，这些疫苗呢往往存在支原体和外源病毒的污染，所以呢在接种疫苗的同时呢也人工造成了这些病原体的水平传播。那么这就是大家那个在很多养蛋鸡的地方呢有些疫苗厂家不负责任疫苗厂家可能会在这些蛋鸡场采购一些鸡蛋来做疫苗，这句话会把就是市场上的一些疾病带到疫苗里面，再通过疫苗传染给我们的鸡群。那么这如果说做完疫苗之后疫苗反应比较大的情况下，可以考虑选择其他的疫苗。这是刚才讲了一个管理因素，这就是一个疫苗的因素。管理因素呢主要探讨了三个问题主要探讨的是一共五个问题，其实呢主要探讨的是三个问题，一个就是温度，再一个就是密度，再一个就是通风这种情况，通风不良呢会造成氨气或者是灰尘扩大。第三个大的方面就是由病原微生物，那么就是由病毒、细菌、支原体引起的呼吸道疾病。那么呼吸道疾病这样我们可以看到有三个大的方面，第一个环境因素，第二个就是疫苗因素，第三个就是病原微生物这样一个因素。那么你像新城疫、禽流感、传染性支气管炎、传染性喉气管炎、慢性呼吸道疾病、传染性鼻炎、大肠杆菌病都有呼吸道症状为表现，在冬季都会出现，但它的病源却各不相同，而且比较复杂的是两种以上的呼吸道病原体同时或先后作用呼吸道疾病作用呼吸道鸡的呼吸道，它们之间可产生致病协同作用。那么这里大家需要了解的就是以前或者说目前我们有很多兽医你这个鸡群就是新城疫或者就是流感或者就是大肠杆菌，但是现在我们可能更多的去判断的时候越来越困难，为什么？就是现在刚才提到的这句话那么目前我们在控制疾病比较复杂的是两种以上的呼吸道病原体同时或先后作用于鸡的呼吸道，它们之间可产生致病协同作用，比单一病原体所致 疾病严重的多。就是这两种病啊，你加起来它要比单一的禽流感或者单一的大肠杆菌，这两种混合起来要比任何一种单独病原体所致的这种疾病要严重的多，严重的多，这是一个情况。那么尤其是一些免疫抑制性疾病，如果说你的鸡群里面还存在着马利克病存在着传染性法氏脑，存在着传染性贫血、白血病等等，那么发生呼吸道疾病的鸡群呢，又存在免疫质病原体的时候，呼吸道疾病会非常的严重，却无法得到有效的控制。所以对这个，因为它存在着免疫质，所以不管你是做疫苗，所以还是在进行药物提高抵抗力的同时，都会有一些严重。就是比较难以控制，比较难以控制，这是病源这是刚才讲的，就是总体来讲，疾病冬季疾病会由于你的环境因素，会由于你的管理不当而发生各种各样的情况发生各种各样的冬天的疾病。那么这里名称非常的多名称疾病的名称非常多。那么这个疾病的名称，如果说你是存在以上问题的话，再加上你周围的环境里面，如果存在流感病毒，如果存在新成疫病毒，如果存在传支病毒，那么你的鸡群里面都会有这些病毒感染的倾向，而且呢，往往是病毒、大肠杆菌、支原体等等混合感染，混合感染。所以对于我们来讲，要提高综合的管理水平，综合的管理水平，要关注我们养鸡的什么每个细节，来提高我们整体的养殖水平，提高我们整体的水平，进而提高我们养殖的什么综合的经济效益，综合的经济效益，来躲过今年冬天这些疾病对我们造成的侵害，造成的侵害所以对于我们来讲，那么如何进行有效的防治措施，呼吸道冬季疾病的综合防治措施，那么引起这些疾病发生的原因，有的为微生物造成，有的为疫苗接种反应或饲养管理不当引起，因而对于鸡群呼吸道疾病应采取综合的防治的措施。我们来看一下，在保健措施一，消除非传染性因素一，保健措施一，那么这是一定要消除的非传染性因素。那么因为这个，我们作为一个饲养管理者，这是我们唯一可以做到的，做到的，那么可以做的，可以给我们这鸡群加上一个保险的，那么就消除非传染性因素。第一个就是加强饲养管理，首先要根据气候变化做好防寒保温工作，保温工作，同时尽量减少氨气对鸡群的刺激。那么大家注意，这里是就是说氨气在冬季在我们鸡场里面是会存在，但是一定要什么尽量的减少氨气对鸡群的刺激。那么这是第一个然后具体怎么做呢？昼夜温差大时，必须采取保暖取保温取暖措施，同时辅之于适宜的通风，及时的清理鸡粪，降低室内有害气体浓度，保证鸡舍温度适宜和空气新鲜。因氨气刺激会使鸡发生呼吸道疾病。那么我们在冬季通风的时候，大家可能更多的会选择在上面在鸡舍。在窗户的上面留一个小缝，是这个在冷空气，因为冷空气是什么往下走，热空气是往上走，如果这个冷空气不直接吹到身上鸡的身上，然后跟热空气跟冷空气有个对接的话，那么这种风进入吹到机体上会感觉到非常的温暖舒适不至于造成温差过大寒冷造成对鸡造成极大的冷应急或者是天气的骤变。那么这是一个昼夜温差大，或者说来寒流的时候，你像昨天很暖和，今天下雨了，全国性的降雨，那么在降雨的时候我们该做哪些工作昨天五点关窗户，今天是否应该提前了四点，提前了三点为的是什么？为了保证什么夜间有足够的温度来对抗什么外界的温度下降这是应该做到的，应该做到的。那么应把保温、通风、换气和饲养密度有机的结合起来，良好的通风会使肉鸡增长速度、母鸡产蛋的高产、鸡群健壮 啊，通风换气可以减少和清除积水类氨气啊、废气、尘埃和病原微生物。但是所有这些的前提是什么？把与保温要进行什么啊、有机的结合啊、温度可以下降，但是温度尽量的控制在什么5摄氏度以内啊。啊，不能光看温度表，更主要的看到什么窗户边是不是有冷空气直接吹到其身上啊，这种情况有没有贼风对机体的刺激啊，贼风对机体。同时呢，要是鸡舍保持合适温度，从而减少外在的诱导因素。从而减少外在的诱导因素，解决好通风和保温这对矛盾，是减少鸡只在冬季发生疾病的什么关键。所以说，对冬季我们为什么会发生各种各样的病毒性疾病，就是由于我们在现场当中没有什么解决好通风和保温的关系。我在现场经常的会遇到啊，你作为一个讲述者啊，很好，就是说啊，要保温的前提下通风，那么我们该怎么做啊？我们该怎么做啊？你这站着说话不腰疼，会有这种说法。但实际上，就因为这些问题啊，既然提出来，很多人可能就啊，你说怎么做吧，我就怎么做。但这个没有统一的，为什么？鸡舍不一样，南北有差异啊，东方和西方是有差异。啊，你像作为我们国家东北地区、中原地区和南方是啊，长江以南、长江以北啊，或者说啊，就是有些山区啊，它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对于这个风向以及这个昼夜温差应该控制的多少度，那么这个是需要我们大家灵活的、具体的，根据你鸡舍的情况，根据你鸡群的日龄，具体的来什么把握。这个就是要靠什么？要靠我们跟鸡吃住在一起，要真真切切的把我们的感受跟我们所饲养的鸡怎么样融合在一起。天冷了，首先想到的不是我先睡一觉再讲，睡一觉再去处理，而是说要降温了，我的鸡舍该怎么保温？昨天啊温度还凑合，今天该怎么办？啊，这些应该是我们在问到这些啊，在发现这问题之后，我们再去什么迎刃而解。而不是说啊，别人讲的，别人是说的，就根本不现实，而应该什么虚心的学习，然后最终总结、利用、借鉴，然后运用到我们自己的鸡舍，运用我们自己每天的管理当中。那么这个时候需要我们消除非人传染性因素。那么消除非传染性因素二，其次呢，应急是诱发鸡呼吸道疾病的重要因素。而说是诱发冬季疾病的重要因素，应尽量的减少各种应急因素的发生。那么冬季是昼夜温差和通风这种矛盾的确对鸡造成了非常大的应急，所以对于我们来讲应该减少其他各方面的应急因素，要保持室内的温度、湿度、光照相对稳定，切忌忽高忽低。那么第二点就是合理的饲养，增强机体抵抗力，适当的提高饲料代谢能的标准，尤其是饲料中维生素含量应满足鸡的需求。同时呢，要保证饲料原料无霉变、无杂质，饮水充足干净，合理饲喂，那么增强抵抗力啊，补充适当的营养。那么这个及时转群，降低饲养密度，严格按照操作程序进行，尤其一些淡季一定要按照操作程序进行。然后接下来就是适时接种免疫，避开产能高峰期做一些适当的疫苗，这就是合理用药。保健措施三建立严格的卫生消毒制度。那么外源消毒，那么外来人员、车辆要经过消毒后方可入场，进入鸡舍内要脚踏消毒池和换血，防止带有病源。那么现在呢，病毒病以及其他一些烈性疾病已经来到我们身边，所以大家在现在的管理当中要有别于前一段时间，在为的是什么？为的是防止外来的病毒提早进入你的鸡舍。这是第一点，要外源消毒。第二点，实行全进全出制度，每批鸡呢出来后要及时彻底的清洗鸡舍，严格消毒，一般可采用福尔马林熏蒸或者以其他一些烟熏剂熏蒸。 第三，代际消毒，定期对机体和机舍消毒，高温天气每日喷雾一次，平均的每隔两到三天消毒一次，消毒呢可用一些你像碘类的或者是基盐类的这一类的要经常的做一些消毒。如果说在天气允许的情况下，所有这些工作都是以什么保温为前提。第四可以做一些用具要消毒，每日呢所用过的料盘、料桶、饮水器等等，经常的做一些消毒或者晒干等等。第六个呢就是环境消毒，每周呢应对鸡舍环境进行一次严格的喷洒消毒，用生石灰或者烧碱喷洒消毒，还有就是你像漂白粉等等都可以。第四呢就是做好疫苗的预防接种，每一个养殖场呢都应有一套适合本场的免疫程序，接种疫苗最好采用低皮点眼进行，以提高鸡群的局部免疫力，尤其在育雏期一定是要在做什么低皮点眼的这种免疫，因为呢在尤其十天以内的雏鸡必须要通过泪腺或者是鼻黏就是泪腺和鼻黏膜产生免疫力其他的你像有一些在七天为了省事，尤其一些肉鸡或者817鸡，那么在七天的时候更多的是做饮水，这种非常不科学不符合鸡免疫的需要如果说在其他季节你这样做的话可以，但在冬季的话还建议严格的按照科学的免疫程序来进行接种。此外呢，为减少接种疫苗反应，可以在饮水中呢前后三天添加维 C、维 E 以及其他素不类的维生素，或者根据情况呢使用抗生素来预防疫苗反应，并根据群体的状态选择一些高浓度的中药来什么提高免疫抗体水平。第五，药物防治，那么这是药物防治第五就是药物防治，那么饲料中呢定期的添加一些抗生素或者饮水当中添加抗生素或者进行药物的预防，在抗生素的像蛋鸡的话为了是消除输卵管炎，肉鸡的话更多消除肠炎或者是什么气管炎、肺炎等等，那么在呼吸道疾病也就是说在冬季疾病多发的季节呢，可适当多喂一些营养类药物，高浓度的营养类药物，以增加什么呢？黏膜细胞的屏障功能和促进抗体的形成。鸡群呢，一旦发生呼吸道疾病，要迅速准确诊断，以便对症下药。常用的方法有，那么最常见的细菌性疾病呢，如大肠杆菌、鸡白痢、传染性鼻炎，均可引起冬季的一些呼吸道症状。那么防控对策在鸡的不同饲养阶段，每周或者是产生各种应激时，用敏感药物进行预防是非常必要的。这种应激呢，比方说做了疫苗，比方说天气降温了，比方说你夜间没有管理好温度，那么都应该什么适当的进行什么药物的预防是非常必要的。那么同时呢，应定期的对鸡舍及环境进行消毒。采取全进全出制度，那么消毒的时候每周两次代际消毒，每周一次室内环境消毒。那么鸡发生呼吸道疾病呢症状，必须及时确诊，采取有效措施，尽早控制疾病，合理用药，而不是发生呼吸道疾病我呼吸着呼吸用点药再说。那么这个时候可能尤其如果说确诊的还好，如果确诊不了的话，往往没有找到最根本的发病原因的话，可能会影响你整个大群的经济效益。那么目前呢，常用的药物呢是一些你像就是喹诺酮类的这些药物如果发生传染性鼻炎呢，可以用磺类药物。同时呢，可适当的用一些你像如果出现呼吸道，用一些什么止咳平喘的药物你像尤其是中药还有一些止咳平喘的散剂等等，对症治疗，减少鸡因呼吸困难而死亡，或者说鸡因缺氧而造成腹水等等这种现象。那么这种止咳平喘的这种呢，建议大家尽量的减少什么安插碱类药物的使用，因为安插碱的用量是非常的小在我们受用上可能很多就是剂量难以进行准确的掌握这样的再使用起来会造成安插碱的 轻微中毒，引起什么器官舒张过度，造成了什么异物进入气管，反倒容易在肌群的后期发生气管堵塞，而造成肌群的死亡，这个是引起大家足够重视的。就是支原体感染呢，可以用一些泰勒菌素红霉素等等而且在呼吸道疾病发生比较长时间呢，应该是呼吸道疾病和大肠杆菌呢进行了统一的治疗，因为这个时候更多的是一种混合感染。第三个就是病毒性疾病因素，那么这个时候我们在使用药物的时候，一定是首先要注意什么抵抗力的提高，然后呢要预防继发大肠杆菌要消炎等等，然后呢要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来止咳化痰，来进一步的恢复机体体质，来对抗什么疾病的发生，那么一旦病毒性呼吸道疾病确诊后你像新生意确诊后，一般呢可以做什么就是紧急的疫苗接种，尤其是一些什么非典型新生意，同时呢可用抗生素防止细菌继发感染，并可用一些抗病毒的中药来提高机体的抵抗力，或者是交替性的使用来对抗冬季的疾病的发生。提高机体抵抗力是所有疾病的一个抓住一个控制所有冬季所有疾病的一个最主要的因素。如果说你单纯的我要治流感，我要治新冠，我要治法治呢，我要治全治，那么哪一个病你都要控制的话可能很难以控制。但是说你要用一些高浓的中药，必须在没有发病以前把机体抵抗力调整了一个什么相当高的水平，可以足以来对抗周围病毒的发生这样才是一个万全之策，而不是说我有了一个好的处方来对抗今年的流感，这个你是肯定是要控制不了的，或者说你即使控制了，你肯定也没有效益可算同时呢，鸡群发病时呢，可在饮水中添加一些多维或者素不特加，增强从营养的角度来提高抵抗力。总结，由此可见，要想全面的控制呼吸道疾病，单一的考虑某一方面很难以取得理想的效果。70%的管理加30%的药物预防是控制本病的有效措施。那么深秋来临，昼夜温差大，但人员思想上容易出现麻痹。你像前两天很高温这两天那么热反常，那么今天如果说你们疏于管理的话，呼吸道疾病可能就是什么仍然发生很多也就是我们说的病来如山倒。所以呢，仍然要根据情况采取，要我们一定要根据情况采取什么有效的预防体系，要确保我们肌群的安全健康，来确保我们下年的整体的效益确定，而不是盲目的我等吧，等着流感来了我再说，你肯定是等流感来临的时候你是防不胜防这个一定是要引起大家足够的重视。那么所以就是70%的管理，其实70%管理说到底就是围绕着保温，要开展一系列的通风保健等等通风然后密度和的合理分群，合理的使用药物，合理的什么进行疫苗的接种预防，那么所以这是对刚才讲课的一个总结。那么下一步疾病控制的方案，那么冬季寒冷造成抵抗力下降，那么易引起流感、新生意、支气管炎、大肠杆菌病。那么保健方案可以使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来提高机体抵抗力，使用一些高敏感的敏感性高度强的可以根据你机场情况进行药敏实验，或者说根据你地区的流行情况的药敏哪一个药物比较敏感，来控制呼吸道炎症的同时呢，一定要控制什么全身感染，因为一旦就是病毒感染的引起机体发烧的话，全身都有可能炎症发生。第三个就是使用鱼肝油素补类的高浓度的营养来补充什么营养，而不是使用劣质的如果在夏天的话用点劣质的去去心病还好一些，但在冬季的话一定不要自欺欺人，选择一些好一点的中婴儿药。那么后期呢，尤其肉期后期可以使用一些健胃开脾的药物促进采食产蛋期的话要注意补充一些产蛋期急需的营养，来对抗冷应激造成的营养损失。 下一步疾病控制还有一个目前呢病毒很难清除，一旦条件适合，一般进入秋季容易再次感染了鸡群，影响效益。那么因此呢，在这个在流感离我们还有一段距离的时候，我们一定要什么净化鸡舍环境，提高机体抵抗力、免疫力。可以使用鸡围铜点经常的消毒，做好每一次疫苗。如本鸡舍呢已经发生病毒病，建议呢在做疫苗的时候呢要用一些高浓度的中药，还是那样提高免疫效果。定期呢使用营养缓解应激，为今后的冬季对抗流感为代表的各种病毒病奠定良好的基础。那么这是以上，就是也是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呢就跟大家探讨的是冬季疾病的一个流行趋势，希望呢今后可以与大家加强沟通，全面提高养殖水平，取得我们良好的经济效益。最后呢祝愿我们大家让的养殖呢生机无限，生机无限，谢谢大家。然后呢就是说大家因为这个课件呢仍然是一个系统性的比较系统比较笼统的面对整个冬季。那么大家呢如果在接下来提问的过程当中，大家需要在今后呢要涉及哪一个问题进行系统的谈的话可以在接下来的这个对话框里面，或者说一下大家可以排麦，我们共同的来进一步的探讨，就以上问题我们涉及到的问题可以就以上主题吧再进行进一步的交流。谢谢大家，谢谢大家。这样是不是到了该报价的时候，可以报价了吧。